好，大家主日平安。今天这个讲道呢是这个成长人生系列的最后一个主题，学像基督。就像我上个礼拜所讲的，我调了一下哈，本来应该是先讲学像基督，然后就讲终身成长。然后我上个礼拜先讲了终身成长，这个礼拜讲学像基督，结束了这个系列以后，我们下来就是复活节哈，预苦节嘛，刚刚过去这个周三是圣灰节开始，星期三开始，到复活节一共是六个礼拜，然后我们就除去主日星期天我们不算，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就算下来的话，一共40天。好，来我们来纪念来做一些省思，一些默想，读经祷告，一些戒除戒除自己，好像有些人说不喝咖啡不吃甜品这40天当中我有孩子说他们不要吃巧克力，因为他很喜欢巧克力，把自己最喜欢可能花的时间最多的那件事情就越难戒除的操练一下，其实这个也是看能够坚持多久，对吧40天不吃饭呢有点说不过去虽然耶稣真的是他有40天禁食，然后后来被在旷野当中嘛，然后到被这个撒旦诱惑了40天哈，这个真的是他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作为完全的人这样子的一个操练这个是我们浸信会的一个传统哈，叫做预苦节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学像基督我就选了路加福音的2章的最后一部分来讲哈，这个故事呢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过，叫做孩童耶稣，没有注意到，因为在其他3个福音书马太马可还有约翰福音呢没有这样的记载哈。我有时候在想哈，因为路加嘛，路加他是一个医生，所以他可能比较严谨，而且按照你们可以回去看他，按照他在1章1节、2节、3节这样的教导的话，他是怎么样？他是去按照一些目击见证人，就是跟耶稣是一起生活过、见过耶稣、听过他的教导，这些见证人的一些记载，他整理了以后，然后就按着次序的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所以会很有意思哈，有时候我在想他会不会去采访过玛利亚，耶稣的生母。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耶稣其实他在世上面活了多少年不长，33岁然后他被钉十字架，然后他被埋葬，然后他复活升天这个过程玛利亚他的生母是看过的，然后耶稣升天以后他还活着活了多少年，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去 Google 一下， Google 上面找了很多东西的对不对就另外一码事了哈然后我就估计路加呢应该没有见过亲眼见过耶稣基督，但是他会考察这些记载，然后他会去采访这些见证人比如玛利亚还有耶稣的一些门徒当时还活着，然后他可能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资料，所以他特别的把孩童耶稣的这个记载呢记录下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哈路加福音的2章39节那里开始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里说的孩子就是耶稣孩童耶稣他是叫做耶稣是神，对吧？完全的神，神的儿子。他叫做道成肉身在约翰福音1章里面有清楚的教导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的充充满满的活在我们当中这道成肉身 他不是 boom， 就是降世为人，就是一个大人了。他很奇妙的，他是经过什么圣灵感孕。你们回去真的读，好好读读这个圣诞节的故事哈，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开始啊，就写了很详细的记载了。第一章是记载了怎么圣灵感孕的记载啊，这个天使跟玛利亚讲这段话啊，然后就这个道成肉身，他是成为一个无助的婴孩，将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所以人间的疾苦，一个人的成长，耶稣是经历过的，啊，他不是道成肉身 ，boom， 就是好像人家那个什么神仙的故事，从天上面降下来就是一个成人啊，他是通过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这一段经文呢，他会记录他渐渐的成长啊，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哇，这个 wisdom 我们太想要了，也太想我们的孩子要了，对吧？所以下来我们会讲什么是智慧，智慧人生嘛。然后连那个所罗门王这个以色列历史当中的最辉煌的，他建的那个圣殿的那个大卫的儿子嘛，所罗门他的意思，他的那个名字就是智慧的意思嘛，他求很多东西啊，神问他你要什么，普天下的东西我都可以给你。然后所罗门呢，他钱财很多，因为大卫王打下的江山嘛，对吧？然后呢，他又权力很大，对啊，你已经统一了他那个国度这样子。然后他向神呢求的是智慧，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智慧。好，那我们继续来读哈，41节那里，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悉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哇，你看，孩童耶稣啊，他的智慧，他的身量，这里又讲了智慧了。真的是叫做什么身心灵一个全人的成长。用我们现代或者后现代的人的话是什么？智商、情商，还有社交的那个技巧 ，social skill， 我们经常在强调这个。但唯有一点，我们通常就缺乏了，以为那个有时间才去做的事情，但是就是本末倒置。我们现在的教育，我现在在学教育学。我做很多的研究，读很多的书，也做很多的默想和反思，然后回到基督教信仰当中啊，教育在基督教信仰当中那种艺术，那种整合，那种真理，我常常就是我们真的是本末倒置哈，我们需要忏悔，需要真的是需要继续的学习，继续的进步啊！为什么要终生的成长啊？活到老学到老，我现在还在学习当中。灵命灵商啊，我们有智商情商，灵商在哪里？灵命怎么去培育它？怎么去照顾它？不是只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啊，我们里面的那个灵命怎么去成长？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系列成长人生嘛，所以我们来看古代教育的典范。 耶稣这里 有写到的这个耶稣的成长，孩童耶稣在圣殿里面，你看他是怎么样，他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这是一个问答式的学习。真正的学习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哲学家，那时候的教育，还有那个苏格拉底，你们会苏格拉底可能比较负面的例子，我们中国常常笑话他，苏格拉底，因为 很有意思的他，但是他啊，他是柏拉图的老师，他们的学习就是问答式的。其实最好的学生是会问问题的学生，最好的老师也是鼓励孩子去问问题这样的老师。这个就是创造性，人是有创造式的。为什么？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做的。你看外面哈，到大自然当中啊，到山里面，到大海边，你可以看到神的奇妙创造。鸟语花香当中，你会闻到、听到、看到神呢，真的是一个 创造性的神，有创意的。我们人一样有创意的，不能就是困在这个学校当中哈。这个是需要基础知识，是需要背诵，是需要考试这些的。但是哇，我觉得那种能够问、能够思考的孩子，那个是真的是最让我欣赏的孩子。所以你看耶稣他坐在教室当中，他这些教室是大师级的，跟我们现在的老师有点不一样，人家都是拉比啊，这个很有经验的哇。然后他们居然会听见他，会听他，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我们怎么会听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跟我们讲道，不得了。那我们就说那肯定，我们常常就马上就反驳，那他是神嘛，对吧？耶稣是神，那肯定他一开口不是啊，他也是从牙牙学语这样子长大，他是完全的人啊。他这个时候是十二岁，他是过了十八年以后，他三十岁的时候才出来侍奉的。而且他出来侍奉的时候，他回到拿撒勒，他当地的人，人家是不信他的，不信他是神的儿子，不信他是神，就是这样子。他在家乡就被拒绝了，对吧？然后当时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其实人家看他就是普通的孩子一个，包括他的父母，所以他们来找他，他父母也没有说，玛利亚没有说哦，他是神的儿子，神会带他回来的，会眷顾他的，我们也不用去找他，没有的。你会看到啊，真的是啊，这个母亲的心哈啊，他找到他就说哦，你看我们很焦虑、很挂虑啊，你怎么能让我们这样子呢？就是一个为母、作为母亲的那个心肠就是这样子哈、哦，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所以你看，当他坐在那里，当孩童耶稣十二岁坐在这个圣殿当中，他一边听一边问，然后那些大师级的都听他讲，而且要吸取他的聪明和应对。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当时的学习教导是怎么一回事，是一个夸代际的学习，一个混龄的学习，不是按照我们现在是什么，包括我们的教会真的一进来就是分龄，分按照什么，按照年龄来分段的。有时候这个有好也有不好，这个我在这里不是一个教育学的一个讨论哈，我没有特别的，不要特别的讲。但是以前是怎么样，学徒制的，跟着学师父学艺啊，学智慧，人家跟着拉比学的。你看保罗就是跟着他非常有名的一个拉比来学经，这样子学习的。而且在生活当中，因为你跟你的师父是住在一起的，是有一个互动的，跟我们现在八点到下午什么三四点在学校里面学的是知识，你连你那个老师是怎么样的你都不认识，对吧？就学知识，好像我们都是啊，这个 很真的是可以很多探讨哈。我们现在是学校制，跟以前的学徒制是很不一样，那是 那种身心灵那种注重全人的成长，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啊，回忆到这里，而且这些人愿意听啊，不同的年龄你会倾听啊，特别是我们移民的家庭，我真的是包括我自己，而且现在是什么信息的社会，信息的学习，我们的孩子在美国长大的这些孩子，不要小看他们，不要总是说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中国的传统，我们以前怎么样。对你，我们以前在中国的生活是我们以前在中国的生活，不要用那个去要求他们。你可以去影响，可以讲我们的过来的那种故事，可以讲那个故事。但孩子是不是哦？因为我有这个故事，我就比你厉害？不是的，孩子们在这里，他们受到的那个教育，他们信息量很多，哦，他们可能没有，不如我们有那么经验，肯定啦，这个经验是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经验的这个积累，所以我们好像比他们有智慧，不一定的。孩子们其实从这些信息当中，也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所以多听听孩子们，多聆听他们那个心声。你看2000多年前古代的教育其实就是问答式的，哦，有一个平台让他们去思考，哦，然后在思考当中，在疑问当中去解答他们的疑问，啊，然后回到我们现在哈，好，我们三点今天可以去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哈。第一点就是为孩子祷告，我们刚才开始了，不要将孩子跟你隔壁的孩子比，不要，每一个孩子不一样的，但每一个孩子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有我们的那个独特性呀，跟谁比？跟孩童耶稣比，跟主耶稣比，学像基督，学像基督，我们先要认识他，对吧？我们才能像他，是吧？你看，按照这句经文，哦，为孩子的智慧、身量一起的增长，身心灵全面的、全人的成长，然后讨神的喜爱，讨人的喜爱，这个很美的，经文真的很美的，按照这个是为孩子祷告。那你说我祷告不出来，回去读经啊，为什么读经那么重要？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是最有力量的。然后怎么样带孩子读经，从路加福音开始，中英文的圣经，孩子可以读英文，哦，或者跟你一起读中文也可以，然后听孩子分享，孩子读了以后有他的看见的，我们的看见跟他们看见不一样的。对，在一个平台当中，为什么我在上面要做这个跨代际的学习？其实很简单，就让你们有一些尝试哈，一个礼拜就尝试一下怎么跟孩子有一个对话，在基督的，要耶稣基督，在神的真理当中，哦，去学习，一起的学习，一起的成长，而且彼此的学习，啊，这个是平等的， 在这个学习当中，然后怎么样把孩子呀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啊，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啊，不要以自己的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啊，帮他们比啊，为什么你姐姐那么考试这个考得过啊，姐姐怎么怎么样啊，哥哥又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可以做一些参考，但千万千万不要用这句话来跟孩子说。对啊，要真的是这个，真的是做父母的很多的学习，很多的操练哈，我经常跟我的女儿说，妈妈也是怎么样，第一次做妈妈，妈妈犯了很多错误，但是错了就错了，怎么样勇于跟孩子怎么样道歉，道歉以后你愿意原谅妈妈吗，这个就是一个榜样啊。原来我做爸爸的也是，我做错了，可能忘了来接你了，怎么样，爸爸有点忙了，对吧，及时的道歉，然后邀请孩子去饶恕， 啊，这个是很难的。这个有时候我们做家长的啊，就是很多的，不要推卸，真的是不要推卸。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以身的作则。什么叫做谦卑？什么叫做学像基督？哈，在一个家庭当中，啊，感谢主，你要信了主以后，你有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带领你，对吧？你可以学习，然后又把你的家人能够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啊，通过祷告，啊，有时候真的什么都不用说，就通过你身上的，你的态度，你对人的态度，哦，你对人的那种谦卑，那种愿意聆听，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个服侍，对吧？好，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